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带您来关心有关于美国经济、政治以及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来看啊，今天呢美股是属于休市的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今天什么日子呢？怎么在这一天美股会休市呢？又不是一个好像特殊的节日哈。其实从去年开始啊，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在现任的这个总统拜登呢，他就用了一个新的国会立法，然后把这个 Juneteenth 啊进行了一个就是叫做联邦假日的一个规定。那么美国股市呢，所以从今年起啊就配合这个联邦假日规定啊，就在周一呢休假一天，所以就是这么来的哈。那么这个六月节呢，就是6月19号的混合字啊 ，Juneteenth， 就是6月19的混合字，然后也被称为叫做自由日啊，也被认为是解放黑奴的纪念日。那么因为在这一天呢啊，是纪念美国结束了奴隶制度，所以呢每逢19号啊是星期天的时候，就把周一改为一个补假日啊，就是相当于要有3天的假期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股市啊今天休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是纽交所呀、纳斯达克今天它都不交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原因，美国的债券市场呢也同样休市，无论是公债啊、房贷担保证券还有公司债也都不交易了啊。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是因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不会有什么股市方面的一个变动。可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在这个市场方面，尤其对于经济方面的这个担忧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美联储它不是进行了这个一系列非常大动作的这个加息之后啊，很多普通的美国人也在担心哈。那么自从2004年以来到现在啊，大家如果看 Google 的这个搜索，就发现目前是有史以来最高有关于经济衰退搜索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种对于经济可以说是比较悲观的情绪啊，其实慢慢就体现在了对美国经济啊消费者的这个信心上面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的油价、高的房价、高的物价渐渐的在损害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哈。那么首先从油价来看，我们看到根据这个 AAA 的统计啊，美国汽车协会的统计，现在呢全美平均的这个天然气价格已经升到5美元每 gallon 了哈，那也是创纪录的一个高点。那加州就更不用说了啊，6块，平均均价6.5块以上啊，湾区就更贵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天有个很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因为之前呢油价高哈，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个事儿就是怪拜登哈，就是在民间有的时候在一些这个加油站的 pump 上会出现一些小贴纸，这个贴纸呢其实是现任的总统拜登的头像，然后呢旁边还配了一句小字儿哈，就是 I did it， 就是那个意思，暗指说这个高油价都是拜登造成的哈。那么当然这个在国会当中也有一些这个议员们哈，就在批评拜登现在的这个现任政府的一些政策吧，认为他过度的监管啊，对于石油方面的这个限制，然后力推新能源啊，然后导致就是说在这个现有的情况下，很多石油企业他们的发展受限啊，开采也受限，所以呢就是美国自产自足的这个石油能力始终是没有办法达到，跟不上的哈。所以这个他们认为这是油价高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也有外部的原因，比如说俄乌战争啊，包括整体的这个通货膨胀啊，然后这个包括供油量、开发量的减少啊，导致供不应求啊等等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对于拜登的这个抱怨啊，我们看到还是时不时的出现在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加油的 pump 上面啊， pump 旁边。那么最近呢很有意思，是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一个抱怨哈，而且是出现在 Costco 的电子屏幕上。那么这个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在这个电子，就是网上有脸书哈晒出来，在 Costco 的电子屏幕上呢就出现了一个印有就是 拜登头像，就是印有就是拜登名字的这么一句话哈。那么大家搜一搜也能看到，这句话写的是叫做 "Don't blame us, blame Joe Biden"，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以 Costco 加油站老板的口吻在说话，就别怪我啊，这个事儿要怪就怪拜登吧。然后旁边呢显示有一个人加了26 gallon 的汽油哈，总花费是147.34块。然后这个屏幕上呢，按照我们平时加油的习惯来说，会有 yes or no 的选项嘛。但是这个图片中显示的 Costco 电子屏呢，它是没有办法选 no 的，就只能是 yes 哈。很有意思的一张图片，所以在社交媒体上热传啊。但是呢，最新 Costco 公司它有发电子邮件澄清啊，他说这个信息并不是经他们公司授权出现在加油站屏幕上的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们干的啊，别怪 Costco。然后呢，所以呢，对于这个信息来说，也有些什么啊电子甄别专家呀、啊，就认为说这可能是啊这个复制粘贴哈、啊，是有人把这个图片进行了一个修改吧，就是以 Costco 的电子屏来作为一个基础的范本，然后他自己改成了他想要的样子等等哈。所以呢，这个虽然这个事情不是真的哈，但是这个事件的过程呢，也是可以说让很多人无奈的一笑吧。就是确实对于这个油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怪谁，怪谁呢？我想这并不是大家关心的，而是说这个油价到底怎么能让它降下来，别再让我们每天为这个高油价承受这个额外的负担了哈。那对于这一点，我想拜登他可能也意识到了啊，所以过去两天呢，无论是财政部长啊，还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官员哈，他们都有说拜登呢其实是想要推行叫做减汽油税的方式哈，来给这些高油价哈，我们高油价的这些车主们进行一个减轻负担。那么今天呢，拜登他自己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哈。那今天他在特拉华州叫做霍布斯海滩，在和家人散步的时候呢，有记者问到他，他说你是在考虑暂停联邦汽油税吗？拜登说是的呀，他说我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啊，但是他说我要看一些数据啊，预计呢在这周之内哈、啊、会给我们一个结果。那么他到底会怎么做，然后大概可能会减多少汽油税呢？拜登说啊，他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在这一周会和一些大的石油公司的 CEO 见面，然后讨论油价上涨的问题。那在拜登方面来说，他就一直批评石油公司，他就认为说石油公司在谋取暴利啊，然后呢怎么怎么样，他就觉得说这个是石油公司的问题。但石油公司方面呢有不同的说法，就认为说是拜登现在的这个政府啊，对他们的这个监管实在是太严苛了啊，开采有非常多的限制，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提高产能，所以他互相的这个说法不同啊。但不管怎么样，双方能够坐在一起来共同为降低油价进行一个沟通和讨论啊，那起码是一个好的迹象。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另外呢，预估计根据拜登的说法，如果这个事情能谈成啊，然后呢他在联邦呢能成功推行啊取消燃油税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会每加仑节省叫做18.4美分啊，一毛18.4美分哈，也其实也不太多了。但不管怎么样啊，起码是能够为降低油价做出一些贡献和准备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哈，拜登是不是能说到做到，是不是在本周之内呢就能够谈成，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好，这是谈到关于高油价的问题哈。其实这是我们普通人当然是最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成本了。那么从大的层面来讲呢，如果整体的经济形势不好啊，其实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啊。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都在搜索这个经济衰退啊，就证明大家真的很担心经济出现衰退。那么经济到底会不会衰退呢？这些投资人呐、一些专家们啊、经济学家们，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今天我看到就是美国银行证券啊，叫做 BofA Securities 的一些经济学家分析呢，他们有一份报告啊，他们认为说目前啊，在通货膨胀如果持续走高的情况下，预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将在明年或者下半年放缓到零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计美国明年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大概是40%啊，40%，这是蛮高的了。但是同时呢，这个摩根士丹利啊，这个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James Gorman 他做出了更悲观的预测哈，他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呢，甚至高达50%。不过他认为啊，美国的这个经济衰退不太会太严重啊，就是不可能太严重。他只是用这个方式来提醒投资人们说，前面的路不好走啊。那他认为说，这个即使现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呢，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啊。那么影响最大的呢，比如说人们有这个 401k 401k 的投资账户啊，那么就会看到它缩水。确实现在好像很多人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这个 401k 已经这缩水的这个已经事情都发生了哈。但是呢，他同样摩根斯坦利的这个 CEO 他认为说，这个事儿不会太长久啊，衰退不会那么的久，希望如此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调查，就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啊，那他们呢在上周也做了一个民调，那他们的民调就比较有代表性啊，是问了全球一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有一些高管，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看待出现经济衰退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中60%的美国 CEO， 就是超过一半啊的美国 CEO 呢，都预计明年会出现经济衰退啊。那么而且已经有15%的 CEO 认为他们所在的地区在美国有些已经进入经济衰退了。那么不知道您是怎么感受的哈？您所生活的地区啊，像在我们湾区，大家有觉得出现衰退的迹象了吗？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哈。那除了大家平时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之外呢，其实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有开通了一个啊，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沟通互动，也收集大家反馈和新闻线索的一个邮箱啊，叫做 newsdesk@bayvoice.net newsdesk@bayvoice.net。好，欢迎大家有任何关于新闻的想法看法，或者有什么一些线索希望我们进行追踪报道的话呢，都可以发送到 newsdesk@bayvoice.net 联系我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还有本地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把目光啊放回在我们湾区，今天湾区有一大盛事啊，就是这个金州勇士队啊在旧金山举行盛大的总冠军庆祝游行啊。那么在前几天呢，旧金山啊，就是这个金州勇士队啊 ，Warrior 在第六场比赛当中呢，以103-99击败了波士顿的凯尔特人队哈。那么这一次获胜呢，让勇士队是直接夺得了 NBA 的总冠军哈。那么今天在旧金山的这个上万人的盛大游行呢，就是为了庆祝这个冠军的桂冠啊。那么有上万人今天涌到旧金山当趟来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 traffic， 所以今天丁月进城来上班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水泄不通啊。因为这个游行呢，它是定在旧金山的downtown啊，上午11:20开始，然后在这个旧金山的 market 街和 main street 开始啊，一直走到第8街啊，整个游行路线呢是1英里，那大概呢要持续到下午2点啊。那么所以这个，但是有些人你知道吧，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多少是真的是勇士队的铁杆球迷哈，但是旧金山今天是聚集了非常多哈。那么有些早上6-7点就进城了来排队，然后有的是这个想占据一个特别好的观看的位置吧，所以呢其实这个 traffic 是从更早就开始了啊。那么勇士队呢，我想这已经是成为旧金山哈，甚至是整个湾区的一个代表性的球队了哈。那么它是总部位于旧金山啊，但是呢这个它所对于这个它获得的奖杯来说哈，不光是对于旧金山，甚至是整个加州哈，所有这个勇士队的球迷来说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那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是过去8年哈已经拿到的第4个勇士队的总冠军的啊这样的王冠了啊。那么勇士队的热情，勇士队球迷的热情呢，我们是 真的是见识到了，导致我们今天看到在湾区的 BART 站啊，为了来看这个勇士队游行的人呢，把这个 BART 站都堵得水泄不通啊。那么有些因为他们不住在旧金山downtown嘛，比如说从东湾南湾过来哈，我今天看到有人在 Twitter 上发了一个在 Dublin 站的啊，东湾这个 Dublin， 然后呢排队买 clip card 的人都排到非常非常长啊。那么而且导致就是说因为人群的聚集哈，导致在这个很多 BART 站呢手机信号也不好了啊，这个热点也不够用了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能够去坐 BART 采用公共交通进城的人，我想还是更聪明一些的哈，因为如果是开车的话，大家可能更是进不来了。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游行到我们现在节目播出啊，已经是圆满胜利的结束了哈。据说这个王牌的球员啊 Curry， 那他呢还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演讲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球迷们为什么这么热情，他可以跟喜欢的球员呢看到这些这个包括教练呢等等啊，因为他们都有参与在游行其中嘛，真的是一个球迷跟球队啊，包括热爱这个整个金州勇士队哈，对旧金山有热情的这个所有的人的可以说一起欢乐的一个大聚会吧。那么其实关于这一次的勇士队吧，他的胜利呢，很多我看网上的球迷也讲说，因为勇士队他的这个文化非常的好啊，他是以包容不同种族不同声音为精神的，那么这也像我们旧金山湾区哈，也像旧金山一样啊，让这个城市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团结等等哈。那么对于这个勇士队呢，如果您也是球迷，或者说作为身为湾区或者身为旧金山的一份子啊，也觉得他的胜利带给我们一份骄傲的话啊，那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吧。反正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啊，这真的是今天我们旧金山湾区最盛大的一个活动了。好，那么对于这个活动呢，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哈。接下来来看看在加州啊，因为刚才谈到了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一种忧虑嘛哈，全美国都有，无论是从投资人、投资银行，还是到这个全美大公司的 CEO， 还是一些经济学家啊，大家都认为对于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这个比例呢啊是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能够刺激经济啊，带动经济更好的发展和繁荣呢？今天我看到啊，就是加州的州长纽森在周末的时候啊，他的办公室公布了一个有关于税收抵免的计划。那他的计划呢是说要拨款1亿7800万，然后呢用在加州能够有创造力的一些新创企业上面啊，那么扶助他们能够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给他们提供新的税收抵免。那么根据州长办公室的新闻稿哈，我们看到这一笔资金呢是要帮助加州的制造业啊制造就业机会，并在未来五年呢刺激20亿美元的新私人投资。那么哪些产业有可能得到这样的计划的扶助呢？包括太空探索、人工智能，还有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农业技术。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计划的名称哈、叫做 Cal Compete 啊，加州竞争。那么它是规划当中的拨款是1亿7800万多一点啊，然后就是把这个税收抵免的金额呢分配给那些能够持续为加州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些公司。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法案啊，能够让加州州长去拨款。通过来使用这个钱奖励公司的一个法案叫做加州竞争税收抵免，早在10年前啊就通过了，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发展并且留在加州。所以呢，因为在硅谷啊真的是有好多有能力的啊，包括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搞新创事业的哈，所以把这个消息呢分享给大家。如果呢您也正在进行相关产业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太空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农业技术等等啊，您在做类似的这些领域的拓展、创新和创业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叫做 Cal Compete 加州竞争的税收抵免的一个服务啊。那么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先锋人士在这些领域进行探索和创业的话呢，那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我们整体加州的经济哈也是会有帮助的。那也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我们不是直接参与，但是呢也能从中获益哈，所以就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 好，那么了解完这个啊，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TikTok。TikTok 公司呢，其实是在可能年轻一代啊，千禧年之后再年轻一代，叫做 Z 世代、Y 世代的这些年轻人当中是最流行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啊。不过围绕着这个 TikTok 的这个叫做争议呢，也是一直不断的。最新呢，我们看到 Tesla 的 CEO 总裁 Elon Musk 啊，他就开始质疑说，这个短视频应用平台 TikTok 是不是在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呢？那么这个是他在 Twitter 上面提出的一个问题哈、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美国网络新闻啊叫做 BuzzFeed 有发出一个调查性报道啊，说有80多个 TikTok 内部会议泄露的音频显示 ，TikTok 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叫做字节跳动的员工，在中国呢多次访问有关美国 TikTok 用户的非公开数据啊，大家记住这是非公开数据，那么就涉及侵犯了 TikTok 用户的个人隐私。那么这些录音呢，包括来自9名 TikTok 员工的14份的陈述。那么这些陈述表明呢，这些在中国的工程师哈，至少在2021年9月到2022年1月之间呢，都这样私自的啊去访问美国用户的数据。那么也是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啊 ，Elon Musk 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哈。那 TikTok 呢，他一直不承认说他在和北京当局，也就是共产党政府去分享用户的信息哈。并且呢，他说这个。就是他们有知名的美国安全团队将决定数据怎么样流动是安全的等等，而且呢他们也撇得很清楚，说美国方面的员工是没有权限或者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访问这些数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信息爆出来了啊，大家就看到说之前用户们广泛担心的，因为在共产集权之下嘛，这个党说什么要什么，这所有的公司都必须配合。那么 TikTok 的总公司母公司就是在中国哈，所以呢，之前美国的政府也好，包括一些技术安全人士也好，都在示警说，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个平台哈。那当然，这个是关于用户隐私、数据安全方面的担忧，跟毁灭人类文明有什么关系呢？这个 Elon Musk 他从这儿去跳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确实跨度比较大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看 TikTok 它是怎么回应的哈。 TikTok 它认为说啊，我们的这个用户流量都被转移到美国就是 Oracle 甲骨文基础设施上了，它认为说大家不用太担心了等等哈。那么这个 Elon Musk 呢，他后来又说再进一步讲，他说其实可能不光是 TikTok， 整体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可能对美国的文明构成了威胁哈。那比如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申请就是要购买这个 Twitter 呢，他认为 Twitter 的审查制度就是一种文明的风险啊。然后他说他收购的提议就是关于为了文明的未来，而不是为了政治，也不是为了利益啊，为了盈利。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这怎么说，世界首富吧，他的思想真的是想得更深更远一步啊，就认为说这个确实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过度的依赖社交平台上面的信息，但是对真假虚假的能力的判断又不够，那有时候会被带风向啊，很偏激啊，或者对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极端和片面啊等等，这真的是不是在摧毁我们人类应有的文明和未来呢？所以我想他提出这个问题哈，不一定有一个答案，但是也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点时间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或许我们能够用得到的啊一个服务项目的消息哈。那么这个就是我想现在大家生活当中哈，如果有需要搬家的朋友呢，大家第一就是在想说我到哪儿找比较能够就是价格公道又可靠的而且服务又很有灵活性的搬家公司哈。那接下来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叫做易居搬家公司啊，易居就是容易的易，居住的居哈。那么这个搬家公司呢，它的服务项目是包含长短途的搬运，包括一些古董啊、钢琴的专业搬运都可以哈。那除了个人，也可以给办公室、工厂、仓库进行搬迁，他们也负责垃圾的清运。那么这个公司跟其他的 搬家公司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最大的特点啊，就是没有最低消费啊。有些搬家公司可能会有个低消，他们没有，他都是按照实际搬家的时间来计算费用的。另外呢，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搬了家之后有些大的物品，哎呀，大家觉得想好了可能要摆一楼，但后来发现不合适要摆二楼，有些搬家公司他就要额外的 charge 啊。但是易居搬家公司他们是愿意免费帮忙，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价格也比较公道合理，收费透明，工人不乱要小费，不拖时间等等。很多贵重的物品呢，还有高达百万级的保险理赔啊。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刚好有搬家需求，想寻找可靠的搬家公司的话呢，可以考虑联系这个易居搬家，他们的英文名是 eHouse Moving 啊，中文是易居搬家。联系电话是669-588-9639，669-588-9639。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